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毛发动文革两年之后的一次中共中央全会在部族应道会半数人的会议上，对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判处了政治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当刘少奇次年在被残酷迫害致死时，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在今天的文革五十周年节目中，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今天就从刘少奇之子刘源为什么不为赋深渊说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刘源从总后勤部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去了人大财政委员会，离开了军队。以前曾有人推测习近平会重用他担当军委纪检书记，这事儿正巧发生在文革五十周年之前，引起一些议论，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由于中共当局的禁止，对文革的反思显然没有深入下去，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精彩的反思。文冠中先生在他的母校徐汇中学发表的讲话就极好，他号召那些文革中的施害者反思悔恨，却言辞纯纯，没有一点怨恨，显出一派宽厚仁慈。冠中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但他从没有向我讲过他受过那样的苦难。读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家里只有一个老婆婆在等他的时候，让人不能不落泪。而冠中讲话却是要感谢，甚至感谢他的冤家对头。但是冠中的宽恕是在分清是非的前提下做的宽恕，他感谢的是黑暗中人性的光辉。冠中最后说，只要我们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势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战胜黑暗。
今天你提到刘源，我们知道在文革中他是受到最大冲击的人，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一些言论是维护毛的，甚至对他父亲也有一些批评。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分析一下红二代这个群体现象。首先，红二代只是一个称谓，原则上不含褒贬。现在老百姓反感这个词，是因为活动在台面上的红二代实在令人不堪。我本人有许多红二代的朋友，真是人品敦厚，虚心向学，对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的大事了然于心，对共产体制的弊端和他的罪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这些人从来不出头露面。其次，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绝不意味着自然你就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来否定文革。我注意过刘源那些言论，文革刚结束时，他很不容易考上北京师范学院，在八十年代校园民主运动中，他是个先锋人物，曾经竞选人民代表。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说在文革中每一个小时我的心都流着血和泪，我紧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变疯，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以他的身份从贵为王子一下子沦为奴隶，我们能够想象到他的痛苦，对此也深表同情。当时在竞选人民代表的大会上，台下有人问他，他回答得很开放，他说，多党制和社会主义不矛盾，而且是有好处的，中国一定要民主，我愿意打先锋，向封建势力宣战，与特权决裂，这是白纸黑字都有记载的。
听了这些话真有点吃惊，不能想象他有过这么开放的时候。
对，但是你再看看他后来的言论，第一，他是为毛辩护，他说有人说毛有罪，说即使这样也只能算是渎职。他还打比方说，跟四人帮不同，这个毛是看仓库的，四人帮是在仓库里放火的。你看看这见识，好像文化革命是四人帮发动的，毛只不过是没看住大门。再有就是他批评他爹，文革虽然父亲一开始就靠了边，很快又被打倒，对文革损失似无什么责任，但作为国家主席，他没有制止这场动乱，所以说这是他最大的错误。我觉得这话近乎混账， 这就好比说我爹叫人杀了，但是他没有制止住杀人犯来杀他，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刘少奇确实有错也有罪，但是在列宁党国体制下，手上你没血，根本你不能存在。托斯托耶夫斯基有一部名著叫《群魔》，里面就专门描述这种共谋关系。但是文革和刘志被整死确实和他本人无关，也许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无辜，但是刘源依然不给他这次机会。
你所说的他前后的变化真是判若两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可以有很多分析的角度了。我看到有人说他不为父亲申冤报仇而维护毛，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仁术的传统。错，中国古来仁人志士为父报仇的多了，伍子胥报楚平王杀父之仇，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300。明末大儒黄宗羲，他的父亲是东林七君子，在这个魏忠贤阉党迫害下死掉了。后来崇祯平天启冤案的时候，黄宗羲上堂与阉党徐显纯对峙，袖藏立锥，当庭痛锥杀父仇人。所以黄宗羲是中国明清时代最大的儒家呀。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替刘源辩护是站不住的。后来我看到刘源在毛家后代婚宴上的讲话，他说我们毛刘两家合则胜，斗则衰，和是正确，离是谬误，我们两家人要做到和而不斗，和而不离。我才明白刘源的这个精神资源仍然局限在打江山坐江山水浒聚义厅的水平，从前还真是高看他了。
他的这个讲法仍然是个家天下的框架，
对极了。在一些红二代，尤其是当权的红二代心目中，中国的事儿不过是那些名门大姓之事，和老百姓无关。所以刘源替毛辩护不是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他在政治学上的意义要大于心理学。其实在邓辰时代，红二代掌权就已经开始了，大家似乎忘了李鹏是货真价实的红二代。江泽民如果从他养父江上清这一系论，他也是个红二代，至少可以算新晋门户吧。陈云曾经讲说要把权交到自己孩子手里，这样才放心。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有一点像东晋门阀政治，士族大户进入权力中心，看到以后一代一代的红二代掌权，门阀之势渐成，像李小林一时权势炙手可热，张狂无度，很有些张狂无度。那么现在红二代全面掌权，在这种宗族政治的结构下，刘源的行为就好理解了。虽然我们家里受到了迫害，但是这个天下还是要传给我们的。这说明中共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倒有点像清末满族亲贵为挽救大清组织起来的宗社党，这一点倒是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看苏联共产党这种现象还真是不多，因为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过门阀政治的传统。
你说的门阀政治就是由一些最有权势的家族主持政坛咯，
简单说就是这样。但是我也只能说中共当下的价值取向有门阀政治的影子，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没有血亲关系，但是他们互相因为上一代的荫庇而形成左右政坛的政治势力，彼此照应，彼此提携。所以你看看这个习上台以后红二代集会造势，这个劲头还真有点这个意思。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门阀政治可不是贵族政治，因为门阀政治的特点是帝王垂拱，士族当权。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和田余庆先生他们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门阀大族主持朝政，但是皇权是中心。但是贵族政治不一样，是贵族和王权形成一个对立制衡。所以我们知道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与约翰王博弈的结果，门阀政治绝不会产生新的政治结构。可是 你说中共一点没有现代因素也不对，因为它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所以一样画葫芦，它会有一个列宁式的党国制度。这个制度在列宁创造的那些所谓国家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党是以一个独裁领袖为核心的，下面有其他的门阀来支持，但是核心是不能变的，所以伯习斗绝不可能出现共主，只能是败者服从于党的领袖。所以说红二代是个门阀大族也实在高抬了，因为东晋时代的那些大族，像王谢大族，那里面那些人物个个是才华绝代，出儒入玄，辞章精妙，人格俊朗，但是红二代就猥琐的太多了，他们所学不出中共教科书，加上些喝狼奶获得的一些野性就来治国。
你的这个解释就是强调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还有强烈的前现代色彩。
对，所以看中国政治有的时候倒不用从亚里士多德，甚至不用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而宗族门阀传统倒不失为一个考察角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刘元不为赴深渊而为毛辩护就好理解了。刘毛两家，这个是他自己的用语，再斗的你死我活，归根到底是一家人。所以想起中国政治这么多年不长进，真让人无语啊。
是的，谢谢赵月胜先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四期，题目叫做刘少奇之子刘元为什么不为赴深渊。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再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中我们再会。